如何明白主的旨意啊？这是一个在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里啊，最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啊，就是几乎每一个基督徒在某一个阶段啊，都会想要说，我怎么知道神怎么带领我呢？我要往哪里去呢？啊，那我们来先看一下啊，当我们祷告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常常的背景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在难处里啊，常会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迫切寻求主旨意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想表达的是哦，目前的苦难有什么解决方案？什么时候难处能够过去？所以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这个环境里哈，这环境往往是有个特点的，就是这个环境真的很难了，就是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当我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潜台词就是，其实我就办了。正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才要主来办啊。其实是这么一个背景啊。因为我们是软弱的啊，那这个就是肉体就是这样的。等会儿我会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但是呢，我们要先看这个背景，的确就是这样。所以我其实想告诉主呢，我的苦难呢有什么解决方案啊？什么时候能过去？当然了，有一些的方式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教导。我先把最常见的教导讲出来。我也常常用这个教导来鼓励很多弟兄姊妹啊。这些教导呢，往往是这么一个顺序啊。很多教会都是用这个教导啊，这个是非常正确的。那顺序就是呢，圣经的原则、圣灵的感动、教会的帮助、环境的印证啊，顺序，这是按住顺序来的啊，也是先是，一个圣的原则啊，圣经的原则往往你得先看啊，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啊？圣经教导往往是圣洁的啊，耶稣是怎么做的啊，我们就怎么做。所以有的传人会这么说，他说你碰到难题的时候呢，你就想想耶稣会怎么做啊，你大概就明白。正确的方式是怎么做的？这个非常对啊，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圣灵的感动也是一样啊，那神会借着圣灵在里面呢，给你启示啊，告诉你往哪个方向走啊。尤其在苦难中的时候啊，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30章啊，神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啊，但是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啊，他必在身后对你说，或向左，或向右，这是正路啊。那教师是谁呢？就是圣灵，这个都是非常对的。教会的帮助呢，往往是通过工人或者权柄来的。那你可能会做一些属灵的咨询，你会去询问他，那他会给你一些意见。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呢？因为我们的属灵生命呢，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到那个能明白，这些圣经原则或者圣灵感动的程度。神就会用你能相信的信心链条上，你愿意相信的教会的某一个肢体来帮助你啊，最后呢，神会用开门关门的环境呢，来给你一些支持和印证啊。那门关了，你走不下去了啊，你只能掉头了啊。那这些呢，在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啊，会给我们很大帮助，是这样啊。你这么用的是对的，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呢，不是这个，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是太了解自己，以至于呢，我们应用这4个原则哈，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有效，就是因为呢，最初的那个点，我是怎样一个状态啊，没有解决。那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其实真正使我们不明白主旨意的哈，常常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常常是想要寻求神的旨意啊。是我立志了，但是呢，我不是真的能接受神的旨意。换句话说呢，这又回到罗马书7章的那个状态了。保罗在讲到肉体的时候，他就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又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经常来面前，甚至主的工人面前，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我很想要寻求主，但其实也同时伴随着一层意思，就是我不是真的能接受主的旨意。所以在主的旨意里，我们要看见啊，有一层更高的旨意，也就是在我现在按照 刚才那个四个原则啊，圣经的原则四个步骤，感动、帮助、印证，在这个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旨意是什么呢？我就是主的旨意，我的生命的成长就是主的工作和旨意。所以我们要站在这个高度看呢，你才能够立下一个心志啊，就是主怎么样的旨意呢？我都不意外，我都愿意。这个时候你按照圣经原则、圣灵感动得出来的结论才真正对你有益处，否则的话呢，可能就不一定会有正面的效果了啊。我们来做一个解释呢，要举例子的啊。最好的例子呢，就是在圣经里。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42章，我们翻圣经来看耶利米书的42章，耶利米的42章。对，旧约耶利米书42章，42章的第一节啊，我这个比较长啊，我们整个42章呢都要快速读一下，我帮大家读一下啊。第一节啊，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和沙雅的儿子耶萨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注意，我用红字标出来第三节和第六节啊，这第三节和第五、第六节呢，是来的这群人，来到耶利米面前的这群人，他们所立的志，对吗？就是这个背景，故事背景是，以色列人已经都被掳了，耶路撒冷已经陷落了，最后呢，还剩下最后一批最最后后留下的一批很穷的百姓，然后呢，那他们碰到一个难处啊，就是发生了一个叛乱，他们很害怕。去已经离开的尼布甲尼撒的兵丁呢，巴比伦的兵丁又回来再杀他们啊，这就是个背景。所以他们很想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就符合我刚才说的情况，对吧？他们是一个极大的难处，然后呢，在难处里他就很想要知道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应用我们刚才说的圣经原则、圣灵感动当然也可以，但是问题呢，他们不出在这个点上。他们问题出在哪呢？他们问题出在他们的肉体上，就他真的立了志，我想要听，所以他们找的人也对，他们自己不明白，他就找耶利米，耶利米肯定是工人，合格的工人啊。那耶利米呢？在那个时代呢，是神放在以色列当中很重要的传话人，所以找的人也对，立的志也对，所以你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你读不出任何问题来。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往下看到第七节，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并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了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好，注意我把第十节呢，用红字标出来了。他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所以神给的话已经非常清楚了，对吗？清楚就是什么？留着别动，对吧？对，他要寻求的旨意是什么？ 我是去埃及呢，还是留在以色列？这是剩下的那批人来到耶利米面前，我总要做个决定，所以我寻求主的旨意。哦，这看起来非常属灵啊，这批人，对不对？然后神十天之后啊，这个是等候的时间也足够长了啊，给到耶利米的话也是非常清楚，就是留在这地，一定祝福他们。好，我们再来看，在13节42章耶利米书13节，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说我们不住这地，却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也不至无食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呢，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若定意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的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好，我们跳到20节后半段，你们用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照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注意在这里，其实众民的反应都还不知道呢，对吗？这一长段话从刚才的一段一直讲到这里21节，全是耶利米一个人在说，耶利米还没有停顿，众民的回应还没有说出来，耶利米就已经说了，说什么？说你们用诡诈自害，我用红字标出来，说你们什么？你们一样都没有听从，说明神知道他们的心。所以问题在于，不是神给不给他们去埃及还是留在这里的命令，而是神知道无论说什么他们都不会听。啊，我们再往下看，这注意我用红字标了14节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道理就是在14节讲出来的，就他有逻辑，就他到神面前其实拿定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就是我就是要去埃及，原因是什么？那里没有征战，没有脚声，那里有食物，所以我就是要去埃及，但是呢我还是要问一下神，很有意思，对吗？好，我们再来看啊，看他们的反应啊，在耶利米书43章，反映在43章的开头，43章的第一节，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和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就是巴比伦人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他们的回应当然神知道，就是我不听，不听的原因就是第三节，他说一定是有人差遣你来挑唆我，原因是什么？就他们已经想好了，就是要去埃及。所以如果他讲的话和他们一致，他们就可以打着神的名义去了埃及，如果讲的话不一致，他就会说说这话的人不是从神来的。但不管怎样，他们就是要去埃及。所以你会看见呢，整个故事啊，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真寻求，打引号的认真寻求神的旨意的例子。但是如果我们从技术上教他怎么寻求神的旨意，教一万遍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拿定了主意，我已经想好了。所以我们本心是怎样啊？要小心的，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小心，我真的愿意吗？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故事啊。所以从旧约的列王时代的历史啊，这只是列王时代的一个典型的故事。列王时代走到最后，耶利米先知给出的一个意见，来寻求的人最终不听。但整个列王时代，我们看见的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知道，神放在圣经里一定不是让我们去指责以色列人，只是让我们用面镜子成为现在的鉴戒，现在的警告。那告诉我们，那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以色列人是这样，我们就是怎样的。好， 那我们总之呢，借这个故事我们要承认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在事情顺利的时候啊，人往往是按己意行事，很少寻求神的旨意的。阿们。这些人是什么时候到神面前来的？就是要快不行了哈、啊。在这之前你很少看见约哈南怎么去祷告、啊、你没有听见什么、哦、约哈南定义寻求神啊，禁食多少天啊，流泪在灰中祷告祈求，没有的。就顺境的时候呢，他不去的。为什么？因为顺境嘛，我就能解决了。神是不需要的，我就够了。啊，为什么我把这点提出来？等会我要解释啊，大家记住，这是一个现象啊，以色列人都是这样的啊，在列王记里能看见的。其次呢，你还能看见呢，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啊，人往往第一反应呢，他就不愿意承认苦难的本身就是神许可的旨意的一部分。他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没有神的许可，这件事不会发生的。阿门，对不对？那你可以想一想，以色列人这没有神的许可。怎么可能会被巴比伦人掳走呢？你读一下犹太人的历史啊，想一想实灾，想一想出埃及，想一想过红海，法老难道不强大吗？以色列人难道当时不是更弱吗？对不对？在巴比伦的时代，以色列有坚城，有粮食的积蓄，对不对？他们有兵丁，在出埃及的时代他们有什么？估计就是有锄头在手上。他们有什么？连男孩都要被逼着丢在河里喂鳄鱼，他们有什么？神能带着这一批手无寸铁的几十万人昂首挺胸的出来，怎么到最后有兵器，有车马，有国家的一族人最终会被巴比伦人掳走呢？神许可的吗？不是吗？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啊？当你在苦难，你首先要承认现在这个环境，这就是神的旨意嘛。那我现在的旨意我都不承认，我怎么寻求下面的旨意呢？对不对？我原来顺境的时候都不寻求神的旨意，我怎么可能在下面我会寻求他的旨意呢？这个是矛盾的，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呢，弟兄姊妹们，是吗？就好比以那个耶稣的时代，有一帮法利赛人跑到耶稣面前去说，我们不像我们的祖先呢、啊、我们的祖先杀先知，我们修先知的坟墓啊。哦，这个话说得很属灵啊，但问题是他的祖先杀先知啊，他们杀耶稣啊，对不对？他祖先还杀不了耶稣，他们可以杀耶稣的，对吗？那是杀耶稣厉害呢，还是杀先知厉害呢？从罪上，从程度上。所以你会看见我们的本相是怎么样的，这点比技术上去明白神的旨意的教导要重要的多啊。就是我们的状态更重要啊。所以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得先承认一点，就这个苦难本身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你知道在当时犹太人里面真正得福的是哪一群人呢、啊、巴比伦人来的时候投降的那群人很得福，对不对？投降就代表什么？我服在神的审判里了嘛，对不对？我同意，我错了，所以你公义的，你让我被掳走是对的，惨的都是不愿意的。然后在这里也是，我愿意服在巴比伦人的手里，就算是我们今天可能再回来，巴比伦人可能会伤害我们，我们也愿意。当他承认的时候，他才能明白神是在怎么带领他们啊！但是呢，他就不愿意，他不承认啊。再次呢，人往往是带着自己的意思来寻求神的旨意的，即便是在圣经的原则、圣灵的感动等等的方式里，你要知道啊，我们常常在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呢？是支持自己意见的打引号的主的旨意。就我也会做这个步骤，圣经的原则、圣灵的感动。你知道，读圣经会有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啊！就当我已经有了一个想法，我去读圣经啊，我总能找到支持的证据的，没错吧？对吗？我今天听到很多人不信的人啊，就拿着圣经说神多么坏的。你举例子呢？比如说杀了耶利哥城一城的人，对吗？比如说杀了索多玛城一城的人，对吗？对不对？他找了好多证据的，对吗？ 他说：“哎呀，这个神不好的，这个神怎么怎么样？哦，证据，那这是你们圣经写的，圣经就是这样的。当我们瞎的时候，我们就在圣经找到瞎的证据；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在圣经里找到看见的证据。所以在这里，我自己的意思已经有了，我再去圣经的原则、圣灵的感动啊，那就有意思了。那你弄出来的事情哈、啊，就已经十万八千里差出去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如何寻求神的旨意的前提啊，我们来看，我们要知道呢，我才是拦住主旨意最大的那个障碍，大家意识到了吗？所以或者说呢，是哪一个我在寻求神的旨意？是那个需要被破碎的老我呢，还是在主里重生的新我？你得分清楚是哪一个我在寻求主。老我是不可能寻求主的，你到最后神很愿意把他的旨意显给我们听。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主有多么迫切的想要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为什么我们先讲这个，然后我们下一次再去分享祷告啊？十八章一开始就是横切的祷告，接着就是谦卑的祷告。但在这之前，如果我是谁来去神主面前祷告，是那个需要破碎的老我，是约哈南，是和一切骄傲的军长，你觉得我能得到什么？我能得到跟他们一样的结果，是不是？所以从旧约的列王时代，我们会得出这样的教训，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因此我们要寻求的是什么呢？我们再一一对应的我们来做一个回应。我们要寻求的是啊，首先呢，在事情顺利的时候，我们要重视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我并不说在座现在每一个都有逼在火烧眉毛的麻烦在手上，不是的啊。我们其实常常地上的苦难和眼泪啊，虽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环境，但是神因着他的怜悯，并不是常让我们在这种情况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很顺利的啊，无论各样的事情。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呢，要重视跟主的关系，凡事祷告，要以主为乐，要知道他才是我一切事情最重要的。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你在顺境的时候养成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啊，才可以在你在逆境里成为你的祝福。因为你的老我就是一种思维习惯，就当你一开始上来先已经有了一个从你的经验、从你的自己的认知里得出的结论的时候，你再带着这个结论去寻求主啊，就非常危险，对吗？这群犹太人就是这样的，他就带着自己的结论，他说埃及有什么？埃及没有兵丁啊，没有枪炮啊，没有征战，那边有粮食。他的结论很强大，这很符合我的自己的经验，所以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当你已经有一个思维习惯的时候，你在逆境里，你要让你说我立刻放掉我这个思维习惯，我就接受主的旨意，是非常难的，对吗？如果你在顺境里，你就常常知道主的旨意一定是最重要的，不是我去把这件事情做成，是他在做成。一直在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在做你每一天、过你每一天、做你每一天的事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个基础、一个载体啊，去明白神的旨意。好，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其次，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啊，你要谦卑承认苦难的环境本身就是神许可的旨意。所以这个时候有个很好的操练，就什么？你先不要管旨意是什么，你上来先唱诗赞美他。所以寻求神旨意一个最好的开端呢，不是我刚才讲的圣经原则、圣灵的感动，这是一个技术手段。最好的起点是什么？我先还不做这个，我先赞美他，我先祷告，我先唱歌，我先找一群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为这个事赞美他。这就是一个好的寻求主旨意的开端。所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进入到一个状态，就是不管主的旨意最后出来是什么，哪怕对我来说太意外了，我已经赞美完了，我总不见得说赞美错了，是吗？是不是？我已经赞美他了，就说明呢，意外也是赞美他的。否则的话呢，一定是意料之中你才赞美他，意料之外你可能就扭头走了。好，最后呢，再次呢，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才是主的旨意。 所以我们越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就越能看清主的旨意。所以在苦难中老我越早的破碎啊，我们就越早的走出苦难的环境。所以主不是要把我们撇在那个难处里，主是要让我们得着属灵的益处，他就把这一页翻过去，这功课就过去了，就会进到下一个功课里去了。这功课是什么呢？功课就是旷野啊。我们越早的被破碎，老一代的以色列人越早的死了，新一代的就越早的进去嘛。我们知道旷野里面一代的以色列人就代表两个我嘛，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就代表老我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代表新我嘛，对不对？所以必须得老一代的接着老我的死绝了，我才进到迦南地区嘛。所以我什么时候能够在旷野时间短呢？就是我睡得越早，我越在十字架上顺服，那我越能快的看清楚，越能早的出来。好，那有个好的例子，我刚才讲了个反面例子，我们讲个正面例子。使徒行传的16章，使徒行传的16章，新约的使徒行传16章，新约的使徒行传16章，16章的16节，使徒行传16章16节啊，这是保罗和希拉呢在传道之旅上碰见的一个苦难啊。那我先读一下咱们的原文啊，使徒行传16章16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救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好，22节的后半段，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注意，我把18节和19节用红字标出来了。所以18节是什么原因保罗要赶走那个使女的鬼啊？不是使女来求，也不是使女的主人来求，也不是使女的家人来求，是保罗心中厌烦了。这是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呢，就是迅速他们就进入苦难了。因为使女是个财神爷，打引号的是吧，但是他是用是不圣洁的手段得财的。但是主人们立刻就恼羞成怒了，就要迫害他们。那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25节。那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徒囚犯也侧耳而听。25节我用红字标了。在当天晚上，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而且呢整个监狱都在听。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场景啊。我们继续往后。26节，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34节我也用红字标出来了。那故事非常清楚，因为事情奇妙的神迹在祷告赞美之后就发生了。不但是监牢门开了，更是禁足一家狱卒一家全得救了。好，那最后呢，我们用这个故事，我们用刚才的故事来做一个总结，把我们今天的 一个正面的例子，一个反面的例子。总结是什么呢？就是主的旨意最终是要得福，但问题是，我真的相信吗？换句话说呢，我在寻求神的旨意之前，我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一颗心，就是我相信主就是祝福的，我愿意按照无论他的旨意是怎样，我都按照他行，我真的愿意吗？就这样的一颗心哈，一定是在老我被破碎的时候才可能预备好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啊。所以保罗和希拉呢，他不但自己啊因着在苦境中的祷告和赞美而得释放，更重要的是什么？他们拯救了狱卒一家，这就是后来腓立比教会的最初的信徒。而保罗希拉呢，也一定因此更加信靠赞美主。好，在这个故事里，我们要注意我刚才提出的几个细节。第一呢，就是保罗是因为心中厌烦把鬼赶出去的，是吗？好，假设是我哈，假设是我，我是希拉的话，那我是一个生命比较浅的人啊，就是我没有什么太多耐心。那这个时候呢，我会怎么样跟保罗说？我说，你为什么没事赶那只鬼啊？啊，本来还挺好的啊，我们很多事情要忙的。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刚刚有果效，这果效就是吕家一家和他的祷告会，对不对？你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16章11节到第15节，我们在腓立比的宫刚刚开始，我们在腓立比的宫是正在往兴旺里走，你这么一赶个鬼，我们还传啥呢？是吗？是不是？我是个欲望人，我的第一想法就是这样的。假设是我们现在是已经知道答案，就好比你在做题，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你把自己放在16章还没有发生16节的事情之前，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做一个极有果效的服事，刚刚去了那里，在吕底亚的这个祷告会上，他所影响的一批人全都因此受益了。一个福音正在兴旺的时候，就你没事，你烦什么呢？你烦了就赶个鬼，然后我们全到监牢里去了，然后还被打，然后关到专门的小黑屋里。假设是我呢，我在那一刻呢，会在小黑屋里跟保罗做一个交心的谈话啊，跟他好好的掰扯一下这件事情的因果关系啊。我们能有的就是这么一点生命水平，弟兄姊妹们，我想说的。我们的老我就是这样，我们的肉体就是这么一点生命水平，没有什么指望的。我们能明白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能明白。我怎么知道原来腓立比教会是吕底亚一家加狱卒一家最早开始的呢？你让我最狂野的想象力，我也想不出来嘛。阿们。我是谁？我又不是神，是不是？那我在做属灵的工作，我一定有我的计划吗？我的计划就是乘胜追击啊，这吕底亚一家做完了，那他的邻居那好多事情要做呢，不是吗？我们今天多少事情，我们不是每一件事都是在自己的那点家里那点小事情上，我们很多时候也高大上了，我们也做主工嘛，我也一样。我做主工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有计划吗？按部就班的做吗？碰到难处就互相抱怨吗？不是吗？我们怎么知道主在做什么？我们太有限了。所以那天晚上他们俩没有谈论一下这件事情的原因，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他没有谈论为什么这个会跑到监牢里来，保罗为什么就心里一烦就把鬼赶出去，惹出这么大个祸来。他没有讨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全在主的主权之下，为什么要讨论呢？在监牢里赞美主就对了嘛。然后赞美着赞美着他就明白了，你看他是先赞美才明白的，不是先明白再赞美的，对吗？如果他们那天在互相抱怨，后面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他怎么也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到牢里来。为什么？因为若没有这样的一个神迹，狱卒不会谦卑，不是？这一环扣一环的，谁安排得了啊？ 我就再聪明我也安排不出来嘛，对吗？你可以想一想，假设我是被狱卒打了一顿关在牢房里，你觉得我这个时候我又是满怀热忱，我要为主做工，我一定什么，哎，咱先别唱歌了，我赶紧跟狱卒传一下福音吧，我去叫他，我说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罪人呐？我说你知不知道你赶紧要信福音呐？有用吗？有没有用？然后我说狱卒不听，他这个心刚硬，我得跟隔壁的囚犯听讲一讲，对不对？对吧？你知不知道你到这里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是罪人呐，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大家觉得我已经很属灵了，对不对？哪有像我这样的，被人打了一顿还去监牢里传福音，这都可以写上书了。我讲的不是我瞎编的，这是非常现实的。作为我来说，我要走的路就是这样的路啊。保罗怎么走的？这说明我怎么都不会明白主的旨意。因为我太大了，对不对？一个最大的我上来先跟保罗吵一架，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我上来先去给狱卒传福音，再小一点的我去给监狱的囚犯传福音，我觉得搞了半天还是不行，我就说主啊，你在干什么？你想做什么？所以赞美主就知道了。我相信他们的祷告会是什么祷告呢？就是我们一样的祷告嘛，是吗？他怎么祷告？说主啊，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今天会来这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赶了个鬼就被打了一顿，主啊，但你知道吗？求你帮助我嘛，就完了嘛，剩下做什么？剩下唱诗啊。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是什么？我们再往下看，在25节，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你以为只有狱卒一家受了影响吗？那天是一个诗班献唱，这是最好的诗班献唱，全部囚犯，神让他们安静去听了。所以是神在做工，这就是结论，弟兄姊妹们，不是我在做工，别说我自己的事，就是主的事，如果我太大都做不成，我觉得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不成什么。保罗和希拉，我相信他们做的最多的不是用诗班来影响人，对吧？他们可是神话语的工人，对不对？那天他们能想象到，他们居然这个福音传的是靠他们在二人诗班二重唱啊，男生二重唱，得着了多少灵魂？所以我们往下看，所以主最终旨意他什么时候显明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你事情按照地上的标准的好坏啊。不是明白主旨意的依据，对不对？我作为一个欲望人，我得出的那些结论，我的标准的依据是什么？坐牢不好，不坐牢才好，这就是依据嘛，对吗？对不对？那我觉得我要去传福音，我总是不能坐牢嘛，对吧？我坐了牢，我怎么还做主公呢？所以坐牢一定不好，这是依据。还有呢，依据呢，就是就算我坐了牢，我得赶紧多做主公啊，就是。我不能闲着，闲着不对。你坐在黑暗的牢房里，要想想那圣人嘛，想想那些圣徒嘛。我赶紧我就又鼓起一阵勇气，我就跟囚犯去传福音了，不是吗？这些全是我地上的标准，即便做主，你会有地上的标准的，是吗？好，我们再来看做属灵的标准是什么？明白主旨意，属灵的标准。就是对自己的信心成长真的有帮助。记住，我们才是主的工，我们才是他的旨意，这个对我肉体的破碎有帮助吗？对，当然对保罗和希拉他们没有肉体破碎的这一说啊，对于我有啊。那我为什么要破碎呢？就是当我觉得我要去跟保罗掰扯一下怎么住进来的，那我的肉体就要破碎了。为什么？因为这不发明信心吗？最终一定是争吵，对吗？你在苦难里，你只要去你的亲人去讨论一下我们怎么进到这个苦难来的，一定吵架，一定的，这是一定的。你说，哎，我们怎么会陷到这？一定是要吵架的，一定彼此有矛盾的。所以这样的事你为什么要做呢？不是吗？所以这就是这个事对于我，这就不是主的旨意。 所以我知道我不用去报。好，第二呢，对自己的信心增长有帮助。那我唱诗赞美就有帮助，对吗？我现在跟这个囚犯讲一讲啊，跟这个狱卒讲一讲，他不听啊，啊，我赞美他就对了，啊，对灵魂得救有帮助，对其他信徒的生命造就有帮助。我灵魂得救，我在监牢里，我唱诗，比我讲福音要有效的多哎。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再想一想，假设我去跟一个坐在牢里的囚犯讲福音，他会说：“你不也关在牢里吗？”是不是？啊，你跟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在哭，你在唱诗。阿门。所以，当你这么去看待事情的时候啊，主的旨意就显明了，就显明了，你就明白了。这时候，当你这么一做。其实你发现啊，主的旨意很奇妙在哪？只要你做对了，效果出来真的很快，真的很快。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进不了迦南，是因为旷野耽误了太多时间。啊，求主使我们明白，我们需要的不是说我进不进得了迦南，是说主啊，我能不能在旷野快一点？求主加添我们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呢，让我们真知道，借着这本书，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启示，让我们真知道啊，我们的老我的本相是怎样。求您使我们啊，真的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您啊，知道我们的拦阻是来自于我旧造的生命，来自于我的肉体。愿您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求您使我们当说这祷告的时候，是带着啊，真诚善良的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